弟兄姐妹们平安。安息主怀，最常听到用在人离世或者是安息礼拜上。人的生命结束，那美好的仗打完，当跑的路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人息了地上的劳苦，安息主怀。但安息主怀不是人死亡时的限定用词，人人都需要安息。安息是可以安稳的休息，安息是平安的生活作息，没有人不需要。而主怀更是每个属神儿女可以享受的特权，在主的怀抱当中感受主爱的温暖，领受主话语的安慰，身心灵在主怀中可以被医治坚固，可以重新得力。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使用，都可以在安息主怀的里头。诗篇127篇，学者们公认这首是一首智慧诗。既然是智慧诗，代表这诗篇它充满了智慧的内涵。当阅读的人，在读它的人能够理解诗篇里头的含义，也就能够收获到人生的智慧。同时，诗篇127篇还有128篇，这两篇被称为上行之诗当中的家庭诗篇。家庭就是生活，是日常。在生活日常中，如果能够拥有属神的智慧，那日子想必也会比较好过。无奈的是，人生不少的时候不是那么好过，日子好像就会出现那种过不下去的煎熬。这样说来，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可能少了智慧，可能没有智慧。各位，智慧要从哪里来？从神来。箴言九章十篇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倘若我们没有敬畏神，没有认识神的智慧，日子就会变得辛苦，就会觉得不好过。为什么？因为人没有真正的得到安息，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的靠的是自己的方法，用的是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很努力很努力，我们每天还要担心焦虑。我们很有能力的去掌握自己的生活，但有可能在夜里却睡不着，睡不安稳。白天努力，晚上却很焦虑，这样的日子用想的就觉得不好过，对不对？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得到真正的安息，在人生各样的事情上忙碌，也因此会在许多的事上难以真正的平静安稳。诗篇127篇里头藏了一个奔走天路的这个路程当中，有一个神赐下很美的心意，那个就是安息主怀，是我们每一个天路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的，而且要学习的，到主那里得全然的安息。诗篇127篇里有两个相对应的主题，在一到二节里头，光一到二节就有一个就出现三次的词，是什么呢？你会看到有一个字它出现了三次，叫枉然。两个主题其中的一个是好像是人生是突然，是枉然，人生是突然无用的。然后到后面的三到五节里头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神所赏赐的福，神所赏赐的福。人生的突然无用对着神所赏赐的福，看起来前段跟后段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两段 经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一节，请。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房屋，不单只是人所住的房子，它也可以指的是那储存仓粮的、储存粮食的仓库，它还可以指的是家族、家人、家眷、家庭，还有后裔。在旧约的里头，上帝他赐福给希伯来的接生婆，让他们可以建立家室，然后到神他应许大卫为自己建立国度的家室，甚至到建造神的圣殿，都可以用房屋来包含。它既包含了那个神圣的空间，也涵盖了这地上各世俗生活当中的这些柴米油盐。经文里头和房屋相对的另外一个平行的字是城池。城池呢小一点，就像那个卫兵站岗的那个站哨岗，大一点，它可以是扩及整个城市、整个堡垒。不论是房屋资产，是城池堡垒，建造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建造完成后，势必就要尽心竭力的守护家园，看守辛苦建造起来的产业。人会想要建造家业，为子孙存留基业。建造是一种扩展，最好是可以家大业大，国运可以昌隆。看守是一种保护，已经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想要紧紧的守护它，不要被破坏，不要被失去。各位要拥有一栋房子容不容易？在现在的大环境里头，它不是容易的事情。想要买房子，看到房价都会倒抽好几口气，想到这个房贷要背好几十年，会打退堂鼓，更不要说到底是蛋黄区还是蛋白区，不管哪一区可能都会很有压力。很多人会把房子买到外县市去，宁可通勤，每天通勤2到3个小时进到市区来上班。有些年轻人退而求其次，我们去租房，有家庭的会为了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攒足了头期款我们就买下去。有些人可能我们已经有第二间或第三间的房子，但想当初要入手第一间房子的时候，那个过程肯定是流过汗的。建造一个家容易吗？确实不容易。那有了房子，建造完成了，看守容易吗？肯定一定是要一路继续打工，继续打拼，继续工作，继续赚钱，继续养家。看看经文，第一节的经文，它就非常的真实，就说出了我们人一生的这个攻防战。我们人一生在攻在防，不管有钱没钱，有房没房，有事业没事业，退休了没，人要拓展还要保守。我们想要增加不能够减少，要兴旺，就算不兴旺至少要持平，不要衰败。在这样的摆荡的里头，呈现出来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光景好像就是劳劳碌碌，很辛苦，很难安定下来，很难安息。平民老百姓的家是这样，做君王的国也是这样，王会想要透过打造强盛的王国来宣扬他的名声。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有一个小字，他写了所罗门之诗，所罗门上行之诗。说到建造这件事情，所罗门肯定也是数一数二的。他不仅是一家之主，他更是一国之君。在他声名远播、国势强盛的这个过程里头，有非常的国家来进贡，他建造非常华美的宫殿，他也为神建造宏伟又庄严的圣殿，他动用了非常多的苦役， 花费了20年的时间兴建城池，他去进口埃及的骏马，他为了承担那些大兴土木造成的财务赤字，也是会财务赤字的，他就想办法联合推罗王一起发展起了国际海洋贸易。他在红海边去造船，所罗门想要可以平衡这个财政的负担。为了这个国，他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借由层层的供应，让这个首都，让这个国的粮食可以无余。人在其中劳碌，不管是治理者还是被治理者，都是为自己所在的土地家园奋斗建设，尽心竭力的守护。但是我们也晓得，所罗门一手建立守护的最后的王国仍旧是被拆毁。当他不再是依靠神，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徒然的。徒然或者是枉然，这个字它的原文里头也可以翻译成虚空、欺骗，也就是虚假。就是不管人如何勤于建造、忠于看守，一生汲汲营营，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同在，这一切都是假。这是传道书里面说的虚空的虚空。我们现在人的问题跟以色列人的问题其实也很像，我们都太过容易过度的焦灼于建造房屋还有看守城池，不得安息，因为常常忘记了有一个神才是要我们可以依靠的，也忘了其实他才是赏赐一切的神。我们再来读第二节。第二节，请。夜晚安歇，吃劳碌，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第二节这边提到的这个劳碌，它不单单只是体力上的劳累，它更是心境上的那种劳苦愁烦。看守建造其实是在模仿上帝创造的行动，只是人呢，我们总是习惯在自己的创造里头，我们从早忙到晚，所以我们吃着充满劳苦愁烦那所蒸来的那一块饼，那一口饭很难安宁的。还记得上帝在起初的创造，他在6天的创造之后，第7天是要做什么？要安息。他是要邀请人享受和他在一起的安息，而不是在为了这些创造而劳苦愁烦。这个安息是出于神的，是神赐下的。所以诗人写下的诗篇，他不是只有停在枉然，他也不是只有停在徒然。诗人从来没有贬低，也没有否定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看守、我们的劳碌还有我们的努力。所以诗人特别他提到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神希望的是人能够在建造、然后在看守、在劳碌之后能够好好的休息啊。各位，能够好好的睡觉，是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啊，确实与人的劳苦工作、看守城池就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些从清早一直忙碌，脑子到晚上还要一直想的，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仍然会为着各种的忧虑烦扰，会辗转难眠，失眠是很让人难受的。他必赐他所爱的睡觉，神必赐他所爱的睡觉，是我们都需要的恩典。哪怕是王，所罗门更是需要的。所罗门出生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底底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是耶和华喜爱他。所罗门他蒙神非常大的恩典，仔细去看他这一路，其实那些恩典都不是他赚取的，而是他 交托神之后，甚至是在睡觉当中就发生的了。安然入睡，是许多活在劳苦愁烦当中的人，我们都非常渴望的祝福。那是一种唯有在神那里，在主里面才可以得到的稳妥还有平安。我们人虽然因为罪进入了人里头，我们必须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却可以因为敬畏神而得的恩典，然后学习在交托跟信靠的里头可以安然入睡。神在人类起初受造的时候，在还没开工之前，他就命令人要先懂得去信靠这一位造物主。这首诗篇它被称为了智慧诗，不断地强调耶和华神是我们人生当中唯一的信靠，才能在一切的事上安息。努力靠自己是不得眠的，因为人的忧虑会让人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努力变得苦涩，有苦就会有抱怨，有抱怨就继续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只有真实的信靠神，就是即便事情还没结束，你的辛苦还没有到头，困境还没有解套，你的压力也都一直都还在，但是当用信心用祷告去交托，让圣灵去引导那个后续的发展的时候，神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们去探访一位长辈，长辈在夜里睡得不安稳，常常是觉得思绪是被搅扰的。长辈后来得了秘诀，只要在夜里觉得常常被烦得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大声呼求神，啊，我不管了啦，我不爱想了啦，反正齁，上帝你要负责，我不管了，我不想了，反正上帝你会负责。现在呢，他也多了一个助眠神器，他有一台播放专门播放诗歌的收音机。你知道那个难以入眠的时候，夜里真的难以入眠的时候，他就开始把这个那个收音机打开，放诗歌，放诗歌出来听，他什么都不去想，反正通通都交给神。听着听着，他就好睡多了。这是在主里的安息。他的思虑可能没有少过，但他交给神。生活当中确实有许多的事物我们需要去处理，工作上也有好多的状况我们要烦心。有些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在休息了，但是好像休息都不够，休息完还是觉得好累。有些时候你认为自己好像没有压力，因为我们做的事是很习惯在做的事，却好像没有压力，但又一直活力不起来，好像又一直喜乐不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适时的停下来去思想。我们不只思想，我们还要认知，我们不知认知到，我们还要承认。承认什么？原来我们所认识的安息可能都非常的表面。这个表面的认识就会让主的稳妥还有主的平安一直被挡在我们的心门外。神喜爱我们，喜爱他，他希望的是属他的儿女可以得着真正的稳妥还有平安，那个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这是我们属神的人跟世界的人不一样，在同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还能够睡得着。建造房屋和看守城池，就像创业、守业。创业很难，守业也难，两者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三到五节的经文，三到五节的经文提到了，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后面的经文也正好说明了建造与看守、创业与守业的这个道理。 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当中的关键，人是那一位叫人安然睡觉的神。我们一起来读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把三到五节读过，请。大家知道，在以前以农业畜牧为主的社会当中，人丁兴旺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丁兴旺被视为力量的扩展，然后要守护防御的象征。古时候呢，成年的儿女都成为分担劳力、分担家务的那个好帮手，男丁更是要来保护家园的这个保卫队，甚至男丁也需要去抵抗外敌的这种义勇军。华人的社会传统会认为多子多孙多福气，生命记28章里头其实也说了，神要赐福给你们，使你们多子多孙，五谷丰收，牛羊繁多。当然这段经文要对照我们现在的家庭制度或者是我们社会的建构，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跟不上时代，但是诗篇的寓意还有里头的意境总是能够很久流传的。不管是建造房屋，或者是年轻时生养儿女众多，好像箭袋充满了一样，充满了箭，但这一切如果没有耶和华神，皆是枉然，皆是劳碌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儿女是神所赏赐的产业，孩子是神给的，如果神他没有给，夫妻做再多的努力有可能还是会失望的。台湾现在的生育率其实非常的低，时下的年轻夫妻不想生，可能不敢生，或者是没有条件生。我常常都在想，出生率的贡献会不会是全台湾的教会都占的最大的趴数？因为现在好像只有教会很认真的在生养众多，贡献台湾的出生率。在这个里头当中也不乏有想生的，但是呢可能会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外在的长期的工作压力，生活很紧绷，生活作息也很难正常，或者是他需要常常的外食，有这些外在的影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影响，在生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会花上加倍的心力还有时间，人们可能就也就会开始寻求医学上的一些帮助。我认识的一位姐妹，她们夫妻都是基督徒，在生孩子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顺其自然，有也好没有也好，他就是交给主。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对夫妻也想说好像可以试试看人工生殖的方式，刚好政府也是为了鼓励生育，所以在某个岁数以前是可以有补助的。夫妻就想着要努力看看，还是把结果交给神，我们努力，结果交给神。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这个要操作起来，对这对夫妻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人工生殖的方式对姐妹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她需要吃药，她需要打针，而且大家知道吗？人一旦努力，会有期待，会有期待，一次次的努力，但如果面对的是一次次的失败，面对失败的那个心理是很难受的，期待落空是一种很深的失望。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对夫妻他们一次次的交给神，要接受失败，不然那个心里的难受他会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但他一次次交给神，接受这个现实跟接受失败，也知道上帝掌权，晚上才能够好好的睡的。这对夫妻最后说，在这个努力中最大的体验，还有最大的收获跟最大的学习是什么？那就是任何事神有主权，即便是最专业的医学方式，还是有变数在当中，而且不是人可以预期的变数。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人可以尝试各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然而是不是成就，好像不是人可以掌握得了的。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赏赐的是神，掌权的是神。唯有交给神，我们的心才不会七上八下。不论结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去接受它。不论结果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们还是可以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在当中工作。我们常常说生儿育女，生儿育女，所以不是只有生啊，生出来之后还要养育教育。做爸爸妈妈的，我们一定能够体会孩子出生之后那种不是只有孩子可以睡过夜，还渴望自己也可以安然睡过夜的那个心情，还有那个精力，连我们都想睡过夜。然后在孩子成长求学的这个过程里头，要为孩子预备安排的事好多好多啊，要挂念的事，要担心的事情，好像从来都没有停过。甚至孩子出社会工作了，孩子成家立业了，我们可能还是会因为担忧孩子，有可能夜里还是会睡不好的。父母挂念孩子，人之常情的。我们常常笑说，这个就算我长到70岁，在我爸妈的眼里，我还是孩子，我还是他们的孩子，无论我长多少岁。我觉得信主真的非常的好，我们对孩子的担心是免不了的，但总是能够把孩子交给主。尤其是孩子大了，那个翅膀也确实硬了，你管也管不了，祷告交给神。在教会里头有团契有肢体，也真的非常好。当我们把孩子交给神，求主托住，我们自己其实也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在用祷告来托住我们。这种祷告交托是帮助我们可以得释放，可以拥有平安非常大的力量。在教育界有一种亲子教养的名称，叫做直升机式的父母，大家有听过吗？为什么要把父母比喻成直升机式呢？他其实是在描述这个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那样盘旋在儿女的身边。他其实在指他过度干预孩子的生活，过度介入儿女的生活，都不能完全保证孩子一定健康一定快乐。除非让神进到孩子的生活当中，除非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否则我们的看顾也有可能是枉然，我们所期望的有可能会落空。除非我们把担忧挂虑，把孩子担忧的事情，担忧孩子的事情都交给神，我们把孩子真正的交给神。当你知道永远爱你的那一个主，他在你孩子身上有他最美好的心意，我们可能就可以安然入睡。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吗？如果是，那你必然是爱神的，是会愿意交托，而且放心的在主怀中安然入睡。真正的安息是充满盼望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头有安息，清早起来，即便事情还在，困难还在，我们有盼望，我们那个盼望是我们知道上帝在里头工作，上帝会掌权。真正的安息是充满盼望的。 倘若神他使人的箭袋充满，赐下了产业，就祈求主亲自做你的弓箭手，神亲自带着你为你的孩子拉弓，让射出去的箭充满力量，就是要让你的孩子充满属神的力量，而不是徒有人的力量，也不是徒有爸爸妈妈的力量，他们需要的是属神的力量。第五节说，让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人的福是来自相信神是赐福的神，我们会有福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赐福，就能够照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养育儿女，在养育的这条路上会轻省许多，也能睡得比较好。诗人写下的这个诗篇，无非是在任何时代也都能够反映人最深的渴求，人里头最深的渴望，就是在劳碌与建造跟保护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生命果实的诞生，我们可以看见生命的成长，就像那个勇士的箭袋充满了箭，那可以是充满力量，充满盼望，盼望的是神所赐的福。我们再回头看看圣经的历史，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的后裔要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样的多。神与大卫立约，他应允大卫，要为他建立家室。神更是透过大卫家的后裔，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这些蒙拣选，我们这些信耶稣得着救恩的人，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家中，我们一个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天父他建造跟看守的产业，也成为他箭袋当中的箭。拉弓的弓箭手是神自己，神把我们这一支支箭射出去，射箭的是那一位神。各位，只要源头是神，不需要射中红心，你不需要射中靶心，都有够用的恩典。只要你的源头是神，不需担心，也不需受怕，是可以在主那里得着安息，在主那里是可以安稳入眠的。在以赛亚书的里头有一段经文，他说得非常的好，这段经文把神的心意说得很明白，也把人心说得非常的实在。以赛亚书30章15到16节，我来读给大家听。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稳，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在他那里可以归回安息，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得救，出路在神那边，我们要回到他那边才能得救。神希望我们在他那里有平静安稳，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得力，不是让我们不断的消耗，或是让我们不断在抱怨的当中，他希望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后可以重新得力。但如果人不愿意，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非得要驾着马然后一路狂奔，所以在我们身后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所有大大小小你处理不完，想象不完，想不完的事情，他就飞快的在后面一直追着我们，一直追着我们，追着我们喘不过气，不得安稳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是为了照顾家庭而疲惫不堪的人吗？或者你 你是为了教养孩子在劳心劳力的吗？还是我们还是为了工作，为了金钱在烦恼忧愁的人吗？或者我们可能是因各样事物在劳苦重担当中难以安然入睡的吗？主耶稣说，到他那里，把你身上的重担交给他，然后换背主耶稣的轭，交给了他，换上主耶稣的轭，背上主耶稣的轭，学主耶稣的样式，你的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因为主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主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盼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总是能够安息主怀。我们一起来祷告。怜悯师慈爱的主，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努力还有成就都是你的赏赐，要承认这些事真是不是一件自然的事。刚开始我们真是不习惯这样做，好像很不由自主的会抓回来自己处理，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卑微，好像是不是要做点什么。但原来我们可以慢慢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承认你才是掌管赏赐的主，似乎就可以慢慢感受到交托给你那一份安稳。在这里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主，我们努力尽本分，有没有成就好像不是我们决定的，永远也不会是，因为唯有你才是一切的主。唯有把一切的担忧、一切的愁烦、把一切的困难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那安息的片刻，我们才能够在主的怀里得到真正的稳妥还有平安。主，愿我们众人能够常常的安息主怀，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